好，尊敬的华夏年牧师，各位牧长，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非常感恩，在此新型冠状肺炎病毒，在全世界肆虐，甚至像美国这样的，世界头号大国，也不得不，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这小小的病毒啊。就能够是中国，就能够是意大利，德国，伊朗，甚至美国，几乎陷于关闭，几乎陷于停顿的状态，这个病毒啊，何其危险，这个病毒啊，何其邪恶。但是弟兄姊妹，这个病毒不管怎么危险，这个病毒不管怎么邪恶，它伤害的，它摧残的，是人身体的生命，但是如果是精神上的病毒，如果是神学上的病毒，它直接伤害的，直接摧残的，是我们的灵魂，是无数的人，自以为信主了，主啊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信很多神迹奇事吗？那我们却听到上帝非常冷静，非常公允，非常可怕的雷鸣般的声音，你这作恶的人，你这犯罪的人，你这不法之徒，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精神上的病毒，尤其是这个宗教上的病毒，尤其是个精神病毒、宗教病毒，集中在对基督教的感染攻击，导致的是灵魂教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地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此新型冠状肺炎病毒在中国在全世界肆虐之时，一方面我们在身体方面，在公共卫生公共安全方面，要彼此的警醒警守，互相的提醒保护，同时我们基督徒更要扪心自问，我的信仰，我的基督教的信仰，我的基督教改革中的信仰，我的圣经归正教会的信仰，我的仁爱教会的信仰，我的主恩基督教会的信仰，我所信的，我所传的，那是否也感染上了新型冠状肺炎病毒，是致命的，是致残的，是让我们的灵魂，让我们的侍奉，让我们的教会万劫不复的。所以弟兄姊妹，唯愿我们在此圣经真道84章中，我们归回圣经，访问古道，通达实务，更求圣灵内证，赐给我们内在的确据，赐给我们内在的光照，赐给我们内在的印证，好使我们所信的，不是因为字句，不是因为传统，不是因为人的教导，不是因为人的传说，而是唯独因着圣经如此说，而是唯独因着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即将小牛牧师给大家所介绍的我们这84讲两年的时间我们首先就从这个悔改与归正系列12讲这12讲我们就讲到对福音对国度对于真假先知真假教会各个方面我们都要深度的醒察都要严肃的拷问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到底是14开还是24开假的你又怎么知道是假的所以我们民间宗教的信仰大众宗教的信仰不管真不真只管灵不灵山不在高有神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但是基督教的信仰耶稣基督的教训则强调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真道之争首先是在乎真假， 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啊，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但是常常在社会中，在教会中并不是那么简单啊，假作真实，真以假啊，有为无处啊，有还无啊，所以真假难辨啊，有无难分。所以啊，基督徒灵命成熟的标记啊，教会成熟的标记啊，基督教信仰、改革宗信仰在中国成熟的标记，就是我们基督徒牧者啊，我们真正爱主爱的人啊，能够在基要真道上心窍熄裂的空大，就能够分辨什么好歹啊。在啊这个第一个系列之后，我们还有道统、国统、法统、政统啊，政统、学统，我们一共有这个啊一个系列啊，但是我们中间有分成七个小的系列，每个系列都有十二讲啊。唯愿上帝啊真的是祝福洁净啊，因为啊我们都是不配的器皿啊，甚至都是污秽的器皿，不配传讲神的真道啊，不配给弟兄姊妹讲说真理啊。但是倘若上帝施恩，倘若上帝洁净，倘若上若珍珠放在我们这卑贱的瓦器之中，那我们就叫荣耀颂赞啊都归给上帝。愿主的爱来吸引我们，使我们来快跑啊，跟随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到如同羊进入狼群啊，在这个信息中我们要分辨啊，合乎圣经的传道的心态是什么啊，不合乎圣经的传道的心态是什么啊。所以现在这个传道传道传道啊，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啊，要把福音传遍中国啊，要使中国福音化啊，要中国要结过福音最后一棒啊，我们要传回耶路撒冷啊。但是林志信牧师给大家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你传福音传福音传道传道，好像你真的明白道是什么啊，好像你真的明白福音是什么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两个方面。第一，那我们要确实明白这至圣的真道是什么啊，到底何为福音。第二个方面，哪怕我们传福音传道传讲真道，传讲合乎圣经的福音，目的正确，手段也要正确，心态也要正确，不能因为目的正确就可以不择手段。所以弟兄姊妹啊，在这节经文中就提出了灵巧像蛇啊。今天我们说蛇，那古蛇是魔鬼呀 啊毒蛇啊，那怎么基督徒也灵巧像蛇呢啊？现在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已经被一些肤浅的啊，庸俗的啊，宗教术语、宗教正确捆绑了啊，所以我们不晓得啊，圣经中啊这神的话语非常丰富。我们讲的狮子啊，魔鬼撒旦，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就想不到耶稣基督也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啊。哇，一讲到蛇，哇，那毒蛇啊，在伊甸园里那古蛇啊，就是坑蒙拐骗啊，就是。自古就是剃头就是杀人的，那你就没有想到摩西在旷野举起铜蛇，那还预表耶稣基督的救赎的，还预表耶稣基督医治我们被盗的病的啊。所以说我们的信仰啊太肤浅了啊，太单薄了啊，太畸形化了啊。但是上帝圣哉啊，上帝的智慧和知识啊，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呀 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求主带领我们啊，使我们真的是进入上帝长阔高深的大爱啊，同时是长阔高深的啊真道。全体兄姊妹啊，求上帝祝福啊，我们就在这个如同羊啊进入狼群中啊这段经文，我们一起考察在传道啊宣教方面啊，我们到底应当啊具有什么啊心态，应当什么方面应当归正啊，应当悔改。啊，应当更上一层楼。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的啊十六节啊到三十三节啊，我给大家读。所以我们看到啊，使徒啊马太他在上帝圣灵的默示下记载了啊耶稣基督啊宝贵的教训，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 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城里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姆，何况他的家人呢？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兄弟兄姊妹我们一同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分享耶稣基督当初差派门徒所说的这句话，你们要灵巧像蛇，驯羊像鸽的，并且防备人，不要惧怕，要在人面前任性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在宣教上，我们在布道上常常有的时候是任意妄为有的时候又是胆小怕事不胆小不怕事，勇敢了，去传道了，去奋争了，但是后来发现不过是头脑发热不是热情，而是狂热就成了愤锐党式的人就把耶稣基督也钉在了十字架上。主啊，就把我们脱离自己，就把我们脱离老我，就把我们脱离老我中残余的罪。主，求你的圣言来开启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求你的教会来滋养我们，好使我们奔走前路，力上加力。祷告祈求祝福，奉耶稣的圣灵，阿门。兄弟兄姊妹，关于传道和宣教方面，我是真的是求主怜悯，深有体会。那过去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学习唐宋八大家学习韩愈的诗说讲到传道授业解惑讲到孔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师，所以术业有专攻学道有先后，传道传道把这个先人领袖的，把我们说自己所领袖的真理的火光，真理的烈火心火传递代代相传这是确保真理延续确保文明在即的大事。 不管是从孔子的角度、韩愈的角度啊，儒道释啊，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想朝闻道夕死可以，不要让我稀里糊涂，不要出卖我啊，不要给我洗脑啊，不要欺骗我啊，不要把我卖了还让我为你数钱。所以道啊，之谓道啊，实在是道路的问题啊，实在是通天的大事啊，实在是啊，我们心灵啊要得到舒展，得到开启，得到畅通啊。正如耶稣基督所说的啊，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啊，确确实实这个传讲生命之道啊至关重要。既然传道如此重要啊，既然不管是儒道释啊、伊斯兰教啊，包括马克思啊，甚至在社会主义国家设立的宣传部，那宣传部不就是传教部、传道部吗？啊，那些指导员、那些政治政委，那不就是他们的祭司吗？啊，甚至现在的大学传讲各种各样的主义，传讲各种各样的学说，他们不也在传道授业解惑吗？啊，有一次有关部门说，哎呀，马牧师，你又来传道了，非法传道。我说我非法传道，谁不传道啊？你不传道吗？你不也有宣传部吗？传道授业解惑，自顾渐然，人性渐然，势不可挡。关键是传什么道，怎么传。当然我们要合乎神的心意，也尽量与人和睦，造就人。就是要传真道，要学真道啊，要学而习之啊，真道要代代什么相传。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啊，在这个传道啊授业中，在这个教会牧养中啊，到处充满了陷阱啊。其实陷阱首先网陷的啊，不是一般的会友啊，不是不信主的人，这个宗教的陷阱啊，首先网陷的啊，首先致残的啊，首先牢笼到地狱里去的，是传道人啊，是牧师啊，是神学教授啊。所以在圣经讲啊，你们中间做教师的啊，要受更重的什么审判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新约圣经中定罪的，定什么罪啊？不给一般人定罪。耶稣基督给谁定罪啊？耶稣基督不是你们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又活了。那文士是经年圣经的，那法利赛人是为人师表的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宗教之害，这个鸦片之毒啊，这个洗脑之残啊，反倒不是说首先从基层做起啊，首先不是从普通会众做起啊，首先那些文士啊，那些律法师啊，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祭司长，那些长老啊，那些牧师啊，那些执事啊，那些施工员啊，那些义工，那些反倒真正在学道传道的，我们反倒要慎之又慎啊。我们不仅要为我们所牧养的羊群慎之又慎，那我们更是要为自己的灵魂、自己所传的道要慎之又慎啊。人心微微啊，道心微微啊，啊，这个恐惧战惊。所以圣经说，当存畏惧来侍奉耶和华啊，又当存战惊而喜乐啊。你千千万万不要走向一种宗教的狂热啊，要有热情啊，要发热心啊，要不忘初心啊。但是热情不是狂热的啊，信仰不是盲信的啊，不是迷信，不是偏信，不是狂信的。所以弟兄姊妹啊，唯愿我们这个认罪悔改的系列，悔改与归正啊，悔改冷静的认识，归正清醒的抉择。这个悔改和归正绝对不是来自一时的热情啊，也不是来自别人的忽悠啊、欺骗啊，而是来自圣灵的光照。圣灵光照什么？圣灵首先光照我们的理性啊，使我们真正明白啊，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啊，使我们真正明白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啊，使人真正明白那行以行律法为本的是可咒可诅的，啊，因为我们若是以行律法为本，啊，若是以行律法来成立，那我们在一条上犯了一条，啊，就等于犯了什么？哎，众条。所以我们都是因信称义的，啊，但是文字上说因信称义容易啊，啊，教义上说因信称义容易啊，啊，你自己给别人讲因信称义容易啊，但是心中真的有主吗？啊，信仰关键不是明白一个道理，啊，信仰不仅是明白了这个道理，而且这个道理深入人心，而圣灵给我们的心灵施行隔离。圣灵把上帝的法版刻在我们的心版上，啊，这种深刻的，啊，内在的，啊，心灵的，啊，意识深处的光照，啊，才是圣经中所讲的，啊，真正的悔改，啊，真正的归正，啊，是一种来自心灵的认识。这种心灵的认识，又是基于圣经，又是基于教会正传。啊，更是基于圣灵本身的光照。所以弟兄姊妹，在这儿啊，耶稣啊，在十章讲的时候，耶稣差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啊，给他们权柄啊，让他们去传道。所以弟兄姊妹呀，啊，你看到这儿啊，十二个门徒啊，又是十二个使徒啊，这些人呢 啊这十二个使徒啊。啊，第一，他们不是一般的信徒了，信徒就信上帝、信耶稣基督。好，你不知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没问题。啊，真正的那种得救的上帝赐给的信心，啊，你不做门徒，不做使徒，那你就像那个十字架上的盗贼一样，啊，当天就死。耶稣也说，你今日和我同在乐园里了。所以说，不管是信徒、门徒和使徒。我们都是赖恩得救，因信称义，这个上帝赐给人的啊，使人得救、使人称义的信心，在本质上是一样的。第一，都是来自上帝的恩赐；第二，都是一种器皿啊；第三，都是领受了基督的义；第四，都是在上帝面前被算为义啊。所以啊，这种使人一心成立的信心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但是使人一心成立的信心在程度上是不同的啊。有的是门徒的信心啊，是婴孩的啊；有的是啊门徒的信心是少年人的；有的是使徒的信心是父老啊啊。所以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中讲到啊，这个小子们啊，少年人啊，父老啊，这个小子们就是刚刚出生的啊，婴孩的啊，不能够心窍心灵的通达，不能够分辨好歹的，这是刚刚信主的啊，这就是在信仰的道路上是初信者。少年人啊，少壮派，少年人的特征是什么？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那就是少年人要抓紧时间拜师学习啊，抓紧时间为自己啊，像耶稣基督一样，身材和智慧一同增长，上帝和世人喜悦他的心一同增长。所以这个少年人啊，门徒啊，就是要学习的，就是要学而习之的。然后到了父老这个级别，长老这个级别啊，不是指你的年龄上，年龄当然也很重要啊，不能说五岁就做长老，五岁就是父老，那不可能啊。耶稣基督也是到了三十多岁才传道，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长老是指在灵命上啊，真的是我知道我信的是谁啊，然后有苦难啊，有挣扎，在婚姻家庭的试炼场上啊，在这个社会职场上啊，在这个教牧工厂上啊，都是千锤百炼啊，千辛万苦啊，都是不断的被主破碎啊，不断的被主重建，这样的人才成为啊使徒一级的啊人物啊，使徒一级的信心。但是我们看到此处啊，啊，耶稣基督所讲道、所拆派的对象是介于门徒和使徒中间的，啊，他们一定是门徒啊，跟随耶稣基督做他们的师尊，来跟随我啊，我要使你们啊得人如得，耶稣要把他们培养成师傅，但他们还没有培养成师傅。 所以没有培养这个师傅的时候，他们就要十个人，也就是说你两个人两个人的去互相作伴啊，不能独立作业，互相保守啊。然后同时耶稣又继续不断的教导他们，所以说他们已经啊蒙召做使徒啊，但是他们还是门徒，还不是成熟的使徒啊，还会受到猴子山啊，还会虽然心里愿意，但肉体却软弱了啊，像彼得一样三次不认主啊，像马可一样赤溜溜溜的啊，就逃跑了啊，这个确确实实让耶稣啊心寒的啊，但是无论如何啊，这些他们是真诚的啊，这些他们是蒙恩的啊，这些他们是在啊灵命成长的过程中啊，在这个灵命成长的过程中，从门徒开始啊，你就可以传到了啊，信徒啊，你刚信婴孩啊，你还吃奶，你能喂别人奶啊？不可能啊，门徒啊开始啊，从老师领受。啊，门徒怎么能够传道呢？哎，你从老师领受什么就传什么。你做门徒做学生，又不是让你身边乱造，啊，又不是让你写专著，啊，又不是让你去做校长啊，做老师。所以门徒从老师那里学什么，哎，就传什么，啊，也能够教导了，也能够教导了。所以就知道这耶稣所说的传道啊，啊，不是一般的平行徒的，啊，乃是门徒的。啊，甚至那是从门徒走向使徒的这群人才能够外出传道，啊，将来我们会讲大使命。大使命也不是给婴孩的，啊，也不是给少年人的，也不是给那些没有装备的，刚刚信主还不知道自己信什么，你就差他出去传道，这不是让人找死送死，兔子下门送入来了，让人在这个树林战场上去做炮灰了，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所以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中啊。十一个门徒就到他眼前来，哎，大使命也是给门徒的，而且这些门徒将来也会成为什么使徒的啊！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样我就给大家解释了啊，耶稣基督讲这段经文的基本背景啊，他面向的对象啊，就是这些成为门徒啊，但是使徒还不到位啊，一定有使徒的高嘛，但是还不到位啊。他面对的不是今天的中国大陆，他面对的不是今天的美国。他面对的不是今天受新型冠状肺炎病毒搅扰和毒害的整个世界，他所面对的是当时的以色列啊，当时的犹太国啊，当时的以色列教会。而且这个教会本身处于什么光景中呢？这个教会本身处于啊，这个上帝很快就要把整个以色列全部灭掉。那王牧师你怎么这么讲呢？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接下来我们会讲24章，讲将来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原地，所以耶路撒冷的圣殿要被拆毁啊，整个的以色列要被打散啊，然后以色列人啊或者犹太人在这个人类历史上，在这个宗教历史上啊，就进入在全世界凄厉啊四散啊四处流亡的分散时期，流亡时期啊，长达2000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耶稣基督这段教训啊，你必须明白两个大背景啊，一个大背景啊就是这个耶稣此时显现，此时教训，此时吩咐门徒传道啊，是到了以色列人啊生死存亡之秋啊，到了以色列人啊即将面对灭顶什么之灾，所以传要有紧迫性啊。第二个，耶稣基督吩咐出去传道的这些工人啊，不是一般的信徒啊，不是刚刚信主的啊，那是使徒们。当然说他们是使徒还不到位啊，是门徒，还跟着耶稣基督学，而且两个人两个人的说出去啊，软弱啊，挣扎啊，互相保护。好，然后我们再看第一点啊，你们要防备人。所以弟兄姊妹，那今天在教会中说，哎呀，你要爱人，那你说你防备着人家，嗯，人心啊比万有都诡诈，哇，你今天很少听到有人这样讲了，有人这样跟你讲是讲实话啊，是讲上帝的话啊，是讲耶稣基督的智慧的话啊，这个整个世界包括教会不是花香烂漫啊，不是这个莺歌燕舞啊，你要防备人的。啊，这个害人的不是魔鬼，害人的不是国家，害人的不是政党，害人的也不是马克思主义， 害人的是人害人，人吃人，人杀人，尤其是教会里的人吃人，人杀人，人害人。你信也好，不信也好，靠着主的恩典，我给你讲解圣经，也讲解教牧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啊，在这个你们要防备人之前，为什么防备人呢？弟兄姊妹，要知道今天不管在中国大陆，还是在美国，还是在世界各地，大多数神学院的神学毕业生啊，如果他要到教牧工厂里去，三到五年，基本上50%的都被人害了。什么叫被人害了？教会中有牧师杀手，社会上有魔鬼杀手，撒旦魔鬼专门是击打牧人，羊群就什么分散了，所以你就看到这个牧师啊是一个高危的行业啊，弟兄姊妹，我靠着主的恩典，我从97年全职传道做牧者，现在一晃22年，哎呀，我也不知道被人害过多少次，我也不知道要死过多少次啊，现在还活着，是死里复活，复活以后再复活。那我接触中国大陆的大多数的牧师，大多数的新兴的牧师，哎呀，被抓的、跌倒的、离经叛道的、卖主卖友的，也是多之是吧？又多。所以我跟弟兄姊妹讲，你千千万万要知道，要为牧师祷告，要为牧师珍惜啊！做牧师的自己要慎之什么？又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事的是一个高危的行业，啊，我们也是罪人。啊，随时陷在邪情私欲中，有谁跌倒我们不跌倒吗？有谁软弱我们不软弱？教会这些牧师杀手，牧师站在台上啊，这个众口难调啊！你讲律法的，他就说你为什么没讲福音？啊，你讲福音的，他为什么没讲律法？啊，你讲启示录的，他为什么不讲创世纪？啊，你讲教牧书信的，他为什么不讲福音书？这个众口难调啊！啊，你也不要感到委屈。那耶稣基督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和耶稣相比没法比。但是无论如何，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说弟兄姊妹，那个小山羊、小绵羊进入狼群容易吗？平安吗？啊，不小心容易吗？所以弟兄姊妹，当然不是羊进入狼群。羊进入狼群那是必死无疑。啊，耶稣这是用羞耻的方式。啊，耶稣这是用夸张的方式，啊，但是他讲的经历就是，你要小心又小心，啊，慎之又慎。你不想害人，你不想坑人，啊，你不想骗人，但是别人想害你，别人想坑你，别人想杀你，啊，别人想污蔑你，别人想重伤你，啊，别人想把屎盆子倒在你头上，别人要把屎盆子、把大小便啊闷在你肚子里，哇哇哇，咋会这样呢？就会这样。所以你知道，那耶稣的时代，那耶路撒冷的圣殿就变成贼窝了。那大祭司长啊，法利赛人、文士，这些都不是宗教精英吗？啊，都不是道德精英吗？都不是知识精英吗？是宗教精英、道德精英、知识精英，他们也会把耶稣因为嫉妒的缘故，比拉多都看透了。那犹太人这些祭司长、这些长老、文士、法利赛人啊、律法师。为什么一定要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嫉妒啊！明明知道耶稣没有罪，说弟兄姊妹，连耶稣做传道人就因着人的嫉妒的缘故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那西律王为什么不犯呢？不放耶稣啊？那西律王知道耶稣无罪，那西律王为什么不放呢？那西律王是以保持权力为主啊。那比拉多为什么不放？比拉多是百般无奈啊。那比拉多要把耶稣放呢？那暴民发动暴动，当时就把比拉多都灭了。那犹太人有这个胆量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啊，从耶稣基督本身作为传道人的遭遇来看啊，你就知道啊，我们效法耶稣基督啊，与基督同死同活啊，这是啊现实，一点都没有夸张的。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啊！灵巧像蛇是什么意思呢？不要让别人把你害了。虽然像鸽子啊，你不要把别人害了。所以灵巧像蛇，你要是鹰派蛇派，你要有智慧啊，你要有深度啊，要晓得人心的险恶，要晓得社会的复杂啊，要像以撒家支派有200个族长都是通达实务的啊。所以我就不理解 啊，为什么有的教会差派十几岁的小姑娘外出去传道？啊，为什么有的教会小年轻人还没有结婚，还没有工作过，在神学院里被你填鸭式的教育啊闷上灌上两三天，你就把他送到阿富汗去了？那不就是杀人吗？啊，但是这些所谓的宣教，这些所谓的开船，这些不负责任的杀人，义理杀人，以宗教杀人，以传教为名杀人，是多之什么又多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是对门徒是负责任的，他不是让人孤军深入啊，啊，他是两个人两个人的去，啊，互相照应，啊，而且耶稣提前给他们打好招呼，啊，提前让他们做好心理准备，你们要灵巧像蛇，啊，要驯养像鸽子，啊，要有智慧，啊，要有温柔，要有智慧的温柔，要有温柔的智慧，啊，光像鸽子被人放鸽子了，没有立场不行。啊，光像蛇啊，是毒蛇的啊，光耍心眼儿啊，光讲隐目诡计，谁信你啊？啊，谁爱你啊？啊，你传的道有谁听啊？啊，所以说我们既要有蛇派的智慧灵巧，又要有这个鸽派的那种温柔和爱心。学弟兄姊妹，这个传道人要有总和的素质啊，这个总和的素质啊，第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讲到说你们要防备流。所以当我们讲到智慧的时候啊，智慧的第一点就是明智。明智是什么意思啊？三个方面：认识上帝；第二个认识自己；第三个认识世界。不认识上帝，什么都别谈了啊！认识上帝是大智慧，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啊！但是加尔文也强调，整个圣经也强调。啊，认识你自己啊，认识上帝和认识自己，这是智慧知识的两端。我们越是认识上帝，越是认识自己；越是认识自己，越是认识上帝。因为上帝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第三个，认识世界，认识世人。所以要知道现今的时代邪恶，啊，要通达事物，啊，要知道不光是社会邪恶，啊，教会邪恶，要知道我们自己也是邪恶的。要知道我们自己也心中常常充满着苦毒啊，伤害啊，谤毒啊，污秽啊，杀人放火啊，亵渎上帝，怨天尤人，骄傲傲慢，无知欲望。弟兄姊妹，这些各种各样的毒素拍着胸脯讲，哪一点在我们传道人身上，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在王志勇牧师的生命中没有啊？这个罪的残余、罪的渗透、罪的污染、罪的扭曲 ，total depravity， 全然的败坏，整体的败坏，是渗透到我们心思意念，渗透到我们理性、情感、意志、意识的每一寸、每一纳米的，是罪啊！看起来就像小小的病毒，啊，但是实际上渗透到、污染到、摧残到我们的全身。啊，所以牧师，我们不要自己放松警惕，啊，弟兄姊妹看到牧师，也不要把牧师当作不食人间烟火的，要为牧师祷告啊，要保护牧师啊，牧师倒了，牧师完蛋了啊，这个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了，你把牧师整垮了啊，把牧师赶走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对教会有什么好处？啊，所以说牧师和会众啊，这个如传道人和弟兄姊妹，如何真的是？像耶稣一样，好牧人为羊舍命，啊，我好朋友为朋友舍命。弟兄姊妹，今天教会中这个无情无义，这个翻脸不认人，为教义啊，就像我认识一个荷兰的朋友，荷兰的朋友说，王牧师，啊，我们荷兰人，改革中的，正统的，保守的，精英的，啊，我们两个人建三个教会。我说你两个人怎么建三个教会呢？就是直堂建立教会传教嘛，人家这个太有效了，两个人建了三个教会，哎，不厉害呀。我说你两个人怎么建三个教会？一个人建一个教会，然后为了合一，我们两个人合起来又建了一个教会，所以两个人建了三个教会，你就看到哇，这个两个人各自建一个教会，还有合起来建个教会，有分有合，哇，非常错综复杂的荷兰保守派的正统派的基督徒都这样承认，那我们自己何德何能啊？ 我们中国人何德何能，我们华人何德何能，我们中国教会何德何能，王志友牧师改革中何德何能，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人心的幼稚，我们必须承认社会的复杂，我们必须承认教会的复杂。所以耶稣说你们要防备人啊，不要被人害了。你被人害了，有的时候你也是犯罪，为什么呢？啊，不是你，我被人害了，我是受害人，你怎么还说我有罪？十条诫命不可杀人怎么解释？要竭力保守和促进你自己和别人的生命。你没有竭力保守自己的生命，你不该被别人害，你却被别人害了，这本身也不是珍惜自己的生命，也不是珍惜上帝赐给你的恩典啊，本身也是一种犯罪啊。所以这儿耶稣说你们要防备人啊，啊，然后我们看到耶稣底下讲的也非常细致啊，当然这不是中国大陆的环境，也不是美国的环境，说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工会啊，工会我们就知道是犹太工会啊，犹太工会就相当于今天改革中的长老会啊，是犹太那些长老啊聚集在一起啊，可以审判案子，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哎，会堂就是啊，相当于现在的基督教的教堂啊，教会，啊，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啊，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啊，他们不仅啊要把门徒公审，啊，要把门徒这个鞭打，而且他们会结合罗马政权，啊，政教结合，狼狈为奸，把耶稣基督送上了十字架。啊，也把保罗，啊，也把彼得，啊，也把十一个使徒中的，根据教会的传说，十个使徒寻到了，啊，寻到了，就是因为犹太教的攻击，啊，因为犹太教有党史结合罗马政权的攻击，所以在启示录上你就看到大隐伏巴比伦，大隐伏巴比伦指什么？不是指罗马帝国的，啊，是指党史的犹太教会的，或者大隐伏本身就是指教会的。启示录上称之为教会，那是福音书中就称之为贼窝。你不要认为啊，我是教会，教会，教会咋的了？真教会吗？是圣殿还是贼窝？啊，是圣徒的教会还是撒旦的会堂？那我们不要被名利，不要被标题党啊欺骗啊蛊惑。所以我们底下来看，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啊，确确实实，保罗本身啊就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啊，包括彼得，说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但是弟兄姊妹，神有他的美意啊。如果是我们在神的计划中啊，不是任意妄为啊，不是你自己搞分瑞达啊，我这个牧师啊，只要我在就能够确保宗教自由啊，只要我在宗教改革、宗教条例啊，他就不能执行。我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一灯亮天下明。哇，你成了救世主，你成了弥赛亚，你这么狂妄，国家能不拿你吗？上帝能不把你拿掉吗？啊，所以你就看到弟兄姊妹，所以说我们不要因着自己狂热，因着自己骄傲，因着自己是分瑞党的缘故而受逼迫。但是哪怕是保罗，哪怕是彼得，他们是竭力配合政权。那保罗你看怎么想，保罗说为执政掌权的祷告，你怎么为执政掌权的祷告啊？那保罗本身就是被执政掌权的给这个屠杀的寻道的，但是保罗没有说啊，把那些执政掌权的一起垮台，把他们干掉，从此以后我们就过着幸福的生活，没有。保罗说为那些执政掌权的祷告，哪怕他们现在就把我下在监狱之中，哪怕将来他们要把我杀掉，为那些执政掌权的祷告，啊，这样我们可以尽量的和平什么度日。有谁能够真正体会保罗的心肠？有谁能够真正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好，然后我们来看，说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失礼啊，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说弟兄姊妹，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啊。还有很多场景我们没有经历过啊，有很多场景我们不知道见什么人，不知道做什么事，不知道说什么话，但是你要寻求上面的智慧，要完全信靠圣灵的带领， 要安静，要忍耐，要等候，上帝必有预备的。好，然后但是你不要表演啊，你不要炒作啊，不要操纵啊，不要整天说哎呀我要寻道了啊，我要做监牢了，我不怕了。你整天这么表演，你整天这么宣传啊，整天这么操纵，那上帝在哪里了？谁让你这样的？哎呀，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再看说，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然后21节说，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弟兄姊妹，今天这种情况我们很难了解的，但是我们就知道伊斯兰教里面啊，伊斯兰教里面，如果你啊整个家庭家族是伊斯兰教的，如果你明确的认信耶稣基督了，家人就可以把你杀掉，名义上杀掉，就是背后把你做掉了，你哪里啊？其实这些方面也有圣经上的依据啊。今天我们啊不能够一一细讲，你回去查考圣经啊。那圣经讲到啊，我们看到在这个生命记应当是啊，生命记你看到生命记13章的第6节啊，有的时候我们这些经文我们不愿读的，我们不愿面对的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很多人传道，很多人信主，就跟逛百货商店一样啊，喜欢什么就拿什么，不喜欢的就看不见扔掉啊。但是你看生命记13章第6节，你的同袍弟兄，或者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的列祖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是你们视为列国的神，无论是离你近离你远啊，从地这边到地那边的神，你不可依从他，也不可听从他，也不可顾惜他，你不可怜恤他，也不可遮蔽他，总要杀他。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也要下手，将他致死，要用石头打死他，因为他想要勾引你离开那领你出埃及地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的上帝。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了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行这样的恶了。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在上帝的律法中啊，如果在上帝的子民中，在上帝的家庭中，尤其是啊，你不管这条原理适用不适用，上帝对以色列人讲，上帝对犹太人讲啊，上帝对他们的家族部族，对他们的国家，对以色列这个国家讲，如果你们中间有离经叛道还勾引别人，把他杀了，我出手啊，不管是你的朋友啊、妻子儿女父母，出手动手，用石头砸，打死，让人都害怕。哎呀，你今天敢讲吗？你敢做吗？问题是你明白吗？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认罪悔改归正，回到传播圣经容易吗？不容易的啊！当然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归正啊，使人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但是保罗讲的非常清楚，律法原是好的，关键你用的何也，怎么个用啊？啊，在用之前你要好好解释，你不好好解释，歪嘴和尚念经啊，强解经文，你不光是害人，还是害己，自取沉沦的。啊，所以弟兄姊妹，牧师解经不是一个小事，是天国大事，灵魂大事啊，是这个生死大事的。哎呀，现在啊，牧师本来是以祈祷传道为念啊，现在我们都是搞人际关系啊，人数增加，奉献上升，很少有牧师来深刻的研读经文，很少牧师来深刻的为大家讲解经文啊，所以我们的信仰肤浅，所以我们的信仰支离破碎啊，所以我们真的是啊不堪一击啊。我们再回到圣经马太福音，所以弟兄姊妹，当耶稣说到啊，这个兄弟要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啊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对以色列人来讲，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啊。这个上帝的律法中讲得非常清楚啊，我们信的是耶和华上帝，你让我们相信哪撒勒人耶稣也是太初有道 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啊。那个木匠，那个被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个交鬼的，那个与妓女和税吏一同喝酒的啊，那个人，你说他是耶和华上帝啊？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气死我了，打死他！这是正常的反应，这是正常的反应。我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你不要觉得没有道理、没有依据的。那犹大人这样反应是正常的，犹大人不这样反应是超常的。只有圣灵开启他们的心的时候，他们才会承认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否则，这个犹太人独一神论啊，否则这个伊斯兰教的独一神论，不管是犹太教、伊斯兰教。都会把信仰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的人当作是异端邪说，把你灭了的啊！这个我们必须明白。今天说到底啊，也是如此啊，这是大部分人不明白。但是你到沙特阿拉伯去啊，你到伊朗去啊，你到巴基斯坦去啊，甚至你到马来西亚去，你试一试，你在街上举着棺材。啊，你劝这个穆斯林悔改信主啊，到你的教会去，你试一试，你可能当天就把你灭了，当天你都什么失踪了，或者警察抓你，或者民众就悄悄的把你做了。哎呦，所以弟兄姊妹，宣教宣教，传道传道，是要命啊！啊，我们不可啊，底下我们讲的，我们不可用浪漫主义的啊，这个自我感觉良好了来对待传道和宣教的天国大事。你叫我们看，所以耶稣说，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啊，耶稣逃跑。啊，我们看到耶稣宣讲啊，今天这经就应验在你们中间了。那当时的人就把耶稣杀了哟。耶稣从他们中间冲过去走了。那保罗也是这样啊，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传道人不是虚竹吃薄上阵，一定要和别人拼个你死是吧我活的，能逃就逃，能跑就跑。那耶利米还劝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投降呢，啊，这些方面都是圣经啊、教会啊、处境啊、人心啊，有它复杂之处。那我们传讲基督教信仰，甚至我们传讲改革宗信仰，那台湾的国民党牧师就讲，哎呀，有的人传讲基督教信仰成了民间宗教了，那我改革宗信仰好不好？我是大学教授，我是律师，我传那传的是明智的、有道理的。哎呦，你可能也把改革宗信仰搞成意识形态了。什么意思呢？意识形态就是你理解的改革宗信仰也不一定是真正的改革宗信仰，是你的意识形态的。你先来看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啊，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城里你们没有走遍，人质就到了。底下我们还会讲。啊，这个地方就讲，在这个这些门徒们在以色列传道啊，啊，还没有传遍以色列的时候，人质就到了。那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基督驾临降临，啊，是指主后七零年以色列啊圣殿、以色列国家、以色列民族、以色列教会就被上帝灭掉了啊！所以啊，这个方面我们再更细讲。大卫讲到，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哎呀，弟兄姊妹，现在教会里还有学生吗？啊，还有门徒吗？啊，还有人把牧师当作老师吗？啊，还有人像中国人讲的一日为师啊，一生为父吗？还有牧者有牧为父的心肠吗？还有提摩太和提多啊，能在耶稣基督里做保罗说我的真儿子的还有吗？啊，教会里没有亲情，教会里有没有真理？那今天有谁到教会来呀？既没有真理，又没有亲情，你说教会辛苦不辛苦？那当然很辛苦。没有真理，吸引谁呀？那就讲官理的。没有亲情，那吸引谁呀？吸引那些残酷的、危险的、杀人的、骂人的、没有爱心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回归圣经，回归耶稣基督本身。好了，我们再看，人既骂家主是别西伯，何况他们家人呢？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讲到 你要防备人，人心比万物都险恶，有谁彻透呢？你要防备你的妻子，你要防备你的父母，你要防备你的儿女，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离经叛道的人，甚至说更重要的是，你要防备你自己。所以圣经说，你要保守你心，啊，胜过保守一切，啊，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有心什么而发出，啊。第二点，二十六节说，啊，不要怕他们。说弟兄姊妹，惧怕人的就陷入网罗，啊，首先讲遭遇艰难困苦。啊，遭遇这个瘟疫病毒，你怕不怕？有的人说我不怕，我一点也不怕。我说你这个人真可怕，连点怕劲都没。谁不怕？谁不怕死？谁不怕受穷？谁不怕羞辱？啊，谁不担心？啊，连耶稣基督面向走向十字架的时候，耶稣基督自己都讲，我心里忧伤至死。那耶稣也没有说看着不要紧，这样注意真刑场上的婚礼。那是政治表演，那是革命表演的，啊！但是耶稣心里忧伤之时，耶稣说：“你们能不能陪伴我片时？”啊！耶稣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将这苦杯什么挪去啊！”啊！所以我们不要搞那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排除万难，争取牺牲，毫不吝惜，转门利人，不要搞这些政治表演，啊！不要搞这些宗教表演，啊！不要搞这些革命表演，啊！人家表演也许是真的。啊，真的演成了假的，假的演成了真的啊！这个我们不去管的，啊，但是我们要回到圣经，啊，我们要回到耶稣基督本身的什么？哎，教训，啊，不要怕他们，什么意思呢？第一，怕，那防备人能是不怕吗？但是怕了，你才不要怕。如果从来没有怕进，还说你怕干什么？还说你不要怕干什么？因为我们担心，啊，因为我们害怕。因为我们吓得不敢出门了，吓得要封门了，封教会了，封国了，全世界都封闭了。为什么呢？害怕。那怎么办？因为害怕，所以上帝说不要怕。所以说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做刚强的人。然后我们看到耶稣说，眼见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是没有不被什么知道的。啊，纸里包不住火，啊，血里藏不住孩子。啊，早晚要真相什么大明的，所以说耶稣说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啊，耶稣什么叫暗中告诉你们啊？我弟兄姊妹，耶稣并不是随便教导人，耶稣也不是随便医治啊。耶稣在必须大吃只医治的一个人啊，耶稣也不是随便教导人。耶稣说啊，不能把珍珠投在猪面前啊，不能把圣物给狗。哎呦。王牧师，你这么讲，你咋这么讲？这没有爱心啊！你悔改，我也悔改。为什么？因为是耶稣讲的。所以弟兄姊妹，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有很多教训啊，耶稣不告诉外邦人，耶稣也不告诉一般的信徒，耶稣告诉身边啊跟随他的门徒，而且耶稣明确的对门徒讲：时候不到，我先给你们讲，你不要告诉别人。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是圣经中记载的事实，但是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啊。生有时，死有时，在暗处讲有时，在明处讲也有时。你们耳中所听的，听耶稣所讲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然后第二十八节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人能怎么样？人不就是杀你的身体吗？杀了。不怕死，为什么不怕死？早晚要死，随时要死啊！中国人不信主的还讲，那阎王让你三更死，谁敢放你到五更啊？生死由命，富贵什么在天，人算不如什么天算，你怕死要啥用？那不信主的人烈士还想看灯不要紧，只要注意这。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什么 赵汉去，那怕是不要做共产党员，那怕是也不要做基督徒，那怕是也严格的怕是就不要做人。为什么呢？前怕狼后怕虎啊！我在家里，那人在家中坐，还祸从天上来呢。那911的帝国大厦，那谁出门呢？那帝国大厦多高啊，多坚固啊，那包也没有导弹，也没有战争，不是民航飞机就给撞塌了吗？啊，不是死了几千人吗？啊，哪个地方没有危险？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透生死，不要怕。但是这个地方不是哲学家的不要怕啊，不是一般的信徒的不要怕，而是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你灵魂的不要怕他。弟兄姊妹，我大学的时候读那个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为什么成功了啊？俄罗斯革命为什么成功了？那中国革命为什么成功了？为什么那些不信主的没有真理的反倒成功了？为什么信主的有真理的反倒失败了？你看人家法革命大革命丹尼说，大胆大胆再大胆，巴黎都得救了。哇，这个不信主的人能够大胆大胆再大胆啊，我们信主的人是胆怯胆怯再胆怯，那你就把自己就吓死了，你就把自己闷死了，你怎么能够世上的盐地上的光山上的城呢？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耶稣说，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变在地里的正要怕他。说弟兄姊妹，关键你还是要明白，前面是一个吃人的老虎，后面是条咬人的狗。哦，你怕狗咬你，当然你也怕老虎吃你啊。啊，你有了这个前面咬人的老虎，你肯定不往老虎的老虎口里跑，你往狗那里跑啊，因为你更怕老虎，所以你就不怕狗咬了。所以头脑要清楚，就像耶稣说，你们行军打仗要看看有多少敌人啊，打不过就投降嘛。啊，盖房子算一算，要需要多少砖啊，需要多少粮食，多少人工啊，啊，不要盖到一半就成了个烂尾楼，盖不下去了。那基督徒要好好算计算计，啊，基督徒要有智慧，啊，基督徒要精明。啊，基督徒要明白人啊，不要难得糊涂啊，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所以弟兄姊妹，这耶稣说，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变在地狱的，正要怕他。然后耶稣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因为你们比许多麻雀还什么贵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怕死。我们不怕，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爱世人，因为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主的人得益处。哪怕我们死，是上帝赐给我们的通往永生的道路。啊，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啊，阴间呐，你的毒钩在哪里？啊，弟兄姊妹，因着耶稣基督的死里的复活。啊，死亡的毒钩已经解除了，啊，阴间的毒钩已经解除了，那死亡不会把我们勾走的，啊，阴间不会再把我们勾走的，啊，我们身体的死亡就像使徒保罗讲的一样，就离开身体，与上帝同在，那是好的什么，无比的，啊，今天很多弟兄姊妹，特别是灵恩派的，啊，弟兄姊妹一得病，啊，一住院，一看要死了，哎，让他死里复活，让他医治。哎，为什么你不祷告主啊？倘若你允许，倘若是你的旨意，接他回家，那也是好的无比的。啊，为什么你不把那好的无比的给人祷告？啊，反倒让他得医治，那不是好的无比的。当然，啊，如果上帝赐给你恩典，啊，上帝赐给你引领，啊，为人祷告求医治也是好的。但是你一定要明白，不能光为人求身体医治。我们基督徒的盼望不是身体得医治，是身体复活，不死怎能复活？所以身体的死亡是复活的大门，啊，身体的死亡是永生的大门，啊，从此以后我们就永永远远与主同担了。你怕死吗？婆罗讲，初期教会的教父寻道士啊，使徒约翰的门生学生门徒，七八十岁啊，被寻道被烧死的时候。别人问他怕不怕，烧死你，闷死你，熏死你。那使徒波罗加说，哎呀，这些火焰啊， 啊，就是我的主所赐予我的玫瑰花，烧死他的火焰，就是主来解他，来迎娶他，啊，使他作为主的心腹，参加天上羔羊婚宴的玫瑰花。弟兄姊妹，你能够把你烧死你的火焰当作是啊婚庆大事的玫瑰花吗？难之又难，因为我们还没有到婆罗贾那个境界，因为我们不到婆罗贾那个奉献感恩的什么精神。好，第三啊，在人面前要认耶稣是基督啊，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个犹太拉比解经的时候说三点你不能够突破底线，哪三点啊？第一，不能在公众面前否认上帝，否认救主；第二，不能为了自己活命的缘故把别人杀了；第三，不能够因着自己活命的缘故犯乱伦之罪。这是底线，底线的什么底线。所以耶稣作为犹太拉比啊，耶稣再次强调，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那弟兄姊妹，这个认啊非常重要。当然说来话长， confession 认性，第一是生命的认性，发自内心的；第二是整全的认性。你不要说我认耶稣啊，耶稣是老师，耶稣不是先知，耶稣不是君王啊，我认耶稣啊，耶稣是完全的人，耶稣不是完全的神啊，我认耶稣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耶稣就是我的榜样，人变成了神，我也想变成神。哇，你这个认性是异端邪说的，你这个认性要下地狱的。所以弟兄姊妹，正确的认耶稣基督不容易。所以使徒行经说，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为什么没有说我信基督啊？因为基督是受膏者多的是，连固列王啊，外邦人的君王都是弥赛亚，都是受膏者。我信耶稣，耶稣的名字就是约书亚，很多人叫约书亚。主，我信我主，主在新约圣经中70%是指耶和华上帝，啊，但是有的时候也是指人，主人、主宰，啊，尊称。所以我信我主耶稣基督，这是不是那么简单的任性啊？那很多人口里相信，这还不简单吗？你口里相信是心里承认啊，啊，心口里承认是心里相信啊，心里相信是因为灵里明白啊，灵里明白是因为圣灵光照啊，没有圣灵光照。没有灵力明白，那你怎么有心里相信？那你口里的承认不过是念华句啊，不过是念咒啊。所以弟兄姊妹，真正任性上帝，任性圣父圣子圣灵，任性纯正的信仰绝不简单的。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耶稣基督把门徒在世人面前的任性当成一个至关重要的生死的考验，生死的标记？而且这儿是重要的是，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为什么呢？当时的基督徒啊，如果你认啊，我认认你认认信什么？你像约拿一样，哎，我是希伯来人，我信的是啊，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耶和华上帝。你这样信，你这样任性，那犹太人不会把你打死，不会把你审判。但是你认说，我任性耶稣就是基督，那个大撒勒人耶稣就是基督，而且他是上帝，他又是上帝差来的弥赛亚。哇，不容易任性的，你只要任性，人家就把你打死的。所以弟兄姊妹啊，在犹太人面前，在犹太教面前，在伊斯兰教徒面前啊，在神格唯一论异端面前，你任性耶稣基督三位一体的上帝，神人二性的上帝，先知祭司大君王的上帝，降杯的上帝，升高的上帝啊，在历史中掌权的上帝，在历史末了来审判世界的上帝，你做出这样全副的任性不容易。我甚至跟你讲，今天中国传道人啊，甚至家庭教会的传道人，有多少你能够对耶稣基督做出这种任性？第一，你任性耶稣是耶和华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本身；第二，你任性耶稣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中第二个位格；第三，你任性耶稣基督既是完全的上帝完全的人，神性与人性在一个位格之内，不相离散，不相混乱啊，这些甲克顿信经的任性；第四，你任性耶稣基督是大祭司大先知大君王，那现在都任性耶稣是祭司，那谁任性耶稣是君王 然后你任性耶稣基督不光降杯不光死了还复活了 还要升天，还要再来。那现在就是耶稣死了，死了，耶稣被钉十字架了。那耶稣被钉十字架，这是精义吗？啊，耶稣被钉十字架不是基督教的精义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这才是基督教的精义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呢，你在这五个方面对耶稣基督做出任性容易吗？一般信徒能做到吗？有多少牧师做不到这一点啊？有的牧师讲啊，耶稣基督是中心，什么时候耶稣基督是中心了？啊，耶稣基督升天坐在父的右边，为什么没有坐在中心啊？啊，又父差派耶稣来啊，耶稣这个为羊舍命，耶稣最后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为什么没有说我把我的灵魂交给我自己，拿在我自己手里就算了？耶稣最后审判世界的时候把国交给父，为什么没有说把国交给自己啊？哦，你就看到教会明明认性耶稣基督是上帝与人之间的独一中宝，你为什么去认性耶稣基督是中心呢？圣家讲天国近了，你就讲天堂近了；圣家讲中宝，你就讲中心。你何等的刚硬悖逆，欲晚离经叛道，多之又多。使徒信经不就这样告白的吗？旧新约圣经不就这样告白呢？维斯密斯的信条不就这样告白呢？啊，为什么圣经这样告白，使徒信经这样告白，改革路的信条这样告白，你却不这样告白呢？啊，为什么在这个维斯密斯的信条上没有找到一处耶稣是中心，但是到处讲耶稣是中宝，是一章的？为什么你到处讲耶稣是中心，中心，中心，中心的中心？谁让你讲的？哇，你就看到这些欺天大盗，偷梁换柱，狸猫换太子，是多之什么又多。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到如同羊进入狼群啊，很复杂，要小心啊，要防备人啊，不要害怕，要做出正确的任性。我主耶稣基督不容易的，不容易的，若非圣灵开启，圣灵感动，没有人承认耶稣是基督的，没有人承认耶稣是上帝的，没有人能够对耶稣基督有合乎圣经的，我们不要说更深的了，没有人对耶稣基督做出合乎圣经的、合乎教会正传的任性的。宣弟兄姊妹，关于宣教方面，我就给大家醒察三个方面。第一，就说我们要以冷静的现实主义取代那种浪漫主义。什么叫浪漫主义呢？哎，浪漫主义就觉得，哎呀，我传福音，我劝人行善，这不就是好事吗？啊，家里人肯定开心啊，国家也肯定支持啊，让中国悔改、和解、转型，这多好啊！啊，那人家都欢迎我们，别这么幼稚。你家里人可能反对你，你教会也可能反对你，国家也可能反对你。那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有时候也会怀疑自己。自己有时候也会软弱，也会跌倒，也会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其实不过是我们山东老家水浒传梁山伯的一些强盗，一些这个一些乡马，一些土匪而已。所以我们看到人会欺负我们，你自己也会自欺什么欺人的。所以你要防备人，不仅要防备别人，还要防备你自己。人最大的仇敌不光是家里的，家里的最大的仇敌就是你自己啊。所以我们要用冷静的现实主义啊，不要那种用幼稚的肤浅的浪漫主义啊，使得我们死都不晓得死在何处，死在谁的手里啊。第二点，要有那种圣徒的英雄主义啊。现在教会中没有英雄主义，现在都是狗熊啊，都是奸雄啊，都是狗熊啊，谦卑谦卑啊，这个老好人啊，墙头的西瓜两边鬼，谁都不得罪，在教会里不敢讲真的，这叫哎呀，信耶稣啊，上帝爱你，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哈利路亚。哎，这就是许多传道人传讲的信息，传这样这种信息四平八稳，得罪谁呀？谁也不会得罪啊，就在教会里四平八稳拿薪水，直到退休，光荣退休还让你做牧师，哇，你就知道啊，没有一点担当啊，不敢对这个时代发出挑战，税吏要悔改，贪官污吏要悔改，啊，牧师要悔改，中国要悔改，要讲出这种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的信息，这需要一种虽千万人无往矣的英雄主义的，啊，大卫有很多的勇士，今天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大卫的苗裔，今天耶稣基督还有勇士吗？ 那我们蒙召不就是做耶稣基督的精兵吗？那耶稣基督的精兵不就是勇士吗？不就是敢打敢冲敢拼敢死吗？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不要找死，但是也不要怕死。所以真正的基督徒啊，真正的传道人啊，真正的要向死而生啊，常常活在与耶稣基督同死，也必与他什么同活。所以我们不是自高自大的英雄主义，但是我们也不是自我阉割的那种权儒主义，唯唯诺诺，没有胆量，没有声音啊，没有担当啊，你就在那里就跟个驴一样啊，人家随便骑啊。痛心痛心痛心痛心。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要向耶稣基督说，不要害怕，要顶天立地啊，这个富贵不能淫啊，这个贫贱不能淫啊，要在真理上做大丈夫。你看摩西是谦卑的人，摩西那个谦卑不是唯唯诺诺，那摩西看到以色列人背道，连上帝的法碗都甩碎了。那今天如果看到有的人看到你就判断，你敢把圣经撕了吗？你不敢，因为你没有摩西那个担当啊，你没有摩西那种纯真。所以摩西把上帝的法碗都甩碎了啊。就像我一个朋友，哇，我不是说赞同也不是反对，他说王牧师，有的时候我讲着讲着道，看到那些人啊，把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分开啊，把这个律法和福音分开啊，我就看到这个啊，你就看到这儿写着新约 New Testament， 我就把这张纸层层撕下来。怎么能够把圣经分成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呢？那圣经都是上帝所漠视的，你怎么能够用新约圣经来反对旧约圣经呢？你怎么能够用福音来反对律法呢？你怎么能够用耶稣来反对摩西呢？你这是真是天大的笑话。哇，这个传道人不得了，把这新约圣经给撕下来了。我们知道马基安异端最大的这个标记就是不承认旧约圣经啊，只承认保罗书信啊，只承认路加福音啊，那就走向灵知主义的什么异端了。所以要有那种啊圣徒的啊英雄主义啊。第三，要任性啊正统的神学啊，不要搞那些异端邪说啊。现在异端邪说多着呢啊。我原来在大陆传道的时候就碰到一个人，我信耶稣。我说你为什么信耶稣？你怎么信耶稣啊？我妈妈信耶稣啊。我每次想我妈妈，我妈妈死了啊，我就到坟上给我妈妈磕头，哎呀妈妈，你信的耶稣也是我的耶稣。那他当然我很同情他，很爱他，很怜悯他，但是你说他真的是信耶稣吗？啊，他这个任性真的是啊，我妈妈的耶稣也是我的耶稣啊。或者有的老太太啊，爱儿子啊，这个到处烧香磕头，因为儿子吃喝嫖赌抽啊，是个赌徒，是个淫棍，他想让儿子生命改变，改不了。后来儿子信耶稣了，改变了，然后对儿子说你也信耶稣吧。妈妈说我信。为什么呢？过去那么多烧香磕头拜菩萨都不管用，现在你信主了，你变成个好人，变成个孝子了，所以这个羊菩萨管用啊！我也信耶稣这个羊菩萨。那信耶稣这个羊菩萨，这是任性吗？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教会中最大的异端邪说，不就是信耶稣啊，升天堂传福音，信耶稣要信圣父圣子圣灵，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传福音，不讲律法可以吗？律法是迅猛的师傅，不讲律法何为罪？何为悔改？何为成义？何为成圣？你不讲律法就是无法无天。律法是迅猛的师傅，升天堂，谁让你升天堂了？天国近了，耶稣怎么让你祷告？说愿你的国什么降临？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异端邪说充斥整个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从宣教的角度，从传道的角度，我们暂时反省啊，要用冷静的合乎圣经的现实主义，你要防备人，你不要害怕啊，要取代那种肤浅的浪漫主义啊，要用圣徒的那种啊耶稣基督精兵的那种英雄主义，取代那种权儒主义。权儒主义什么意思？像狗一样啊，让你咬啥就咬啥， 给你吃啥你就吃啥，没有独立人格，没有判断力，这叫犬儒主义啊！最后啊，汪汪汪啊，主人你好你好，万事无疆，万岁万岁万万岁，这就是狗犬儒主义。所以我们要有英雄主义，要有胆量，要有担当，要不怕死，但是也不找死，这是英雄主义。然后第三点，要有这个正统信仰啊。以使徒信经为表记的，我信圣父上帝、圣子上帝、圣灵上帝，我信创造救赎一成全，我信神奇复活，我信永生，这种正统信仰太宝贵了，否则的话，你信你传的是什么呢？所以耶稣说，最后我们讲，你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走遍海洋陆地，勾引人入教，入教以后让他们一同下地狱的。所以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求主光照我们，好使我们在至圣的真道上真正悔改，真正归正，真正得到造就，也白白得来，白白舍去。阿们。好，谢谢大家。黄牧师，我今天和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